各位好，今天12月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香港大火的事情呢，也说了好几次了，但是这回呢，有一个新进展，就是有一些人呢，参加了一个叫一个联署，这个怎么联署呢？就是要有四大诉求，这四大诉求呢，基本上是这，哎呀，你能让开吗？我记不住，我得看一眼，我得看一眼，哎呀，我得看一眼我的小本本，你给我躲开，你给我躲开，哎呦，下来。别倒我衣服，别倒我衣服！哎，真的做个节目真的不容易啊，各位。是这样的啊，这四大诉求呢，基本上而言呢，就是这个，支持，持续支援灾民。不好意思啊，这个有点乱套了，这猫一捣乱就这样。那个持续支援灾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视工程监管制度和追究官员责任，四大诉求。然后这四大诉求出来之后，我当时看了一眼这东西，然后它有10万人联署嘛，我一看坏了，为什么啊？诉求这两个字出毛病了，怎么意思呢？就是诉求这个让就等于是怎么着，一脚就踢到了这中共的龟头上，他一下就惊了。您还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呢？当时反送中运动有5大诉求，对吧？一个是全面撤回逃犯条例修改草案。然后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滥用职权和警报问题。第三，撤销对示威者的暴动定性。第四，释放并撤销对所有因反修例被捕人士的控罪。然后呢，第五，落实真双普选。这是当时5大诉求，5大诉求缺一不可。后来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这个当时反送中运动的口号。那这个"诉求"两个字呢，就等于是给这个叫中共了哈，就已经算是一个敏感点了。所以我就是说，你一旦说出这两个字之后，以我对中共的了解，以他这帮人尿性，他一下就觉得自己又是当下一痛，哎，就你等于一脚就踢到龟头上了，那他马上就会反应，所以呢，直接就把这个联署的发起人就给抓了。这个是一个。这个我就觉得吧，香港的这些人吧，他大概还没有理解中共是怎么来进行自己的这个统治，以及他的这种某种应该叫做敏感点的，就好多人都不理解这个。你只要一提这个，马上就是如此。那但是你说这四诉求到底有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吗？其实只有最后一个在中共看来算是政治诉求。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追究官员责任。因为只要是这么，因为已经我看的是已经死了144个人了。你只要追究官员责任，中共在香港的统治的代理人，你追究的是他们。这个你跟追究习近平的责任，或者咱圣上啊，你追究他的责任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呀。所以说呀，现在的这个被抓，我一点都不惊讶。这个还是香港人呢，在法治社会的环境当中浸淫过久。你还没有被那个中共这个粪坑溢出来的粪水给腌渍入味儿。如果你真的被腌渍入味儿了，就是你就知道你做的这个事情，你就不敢做这件事了。你只要做这件事，就一定会有这个后果。那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标题呢，各位都看到了，说这个香港啊，这将来会变成新疆。这个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说你散人，你危言耸听，对吧？这个怎么可能的事情？香港跟新疆有巨大的差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呢，是牵扯到一个中共本身对于非自己所出的这些地区，这个一种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啊，中共实际上来讲，它在于边疆的这个政策，就是周围的这边疆这一块，尤其是在那个西边这一块，就是新疆啊、西藏这个，完全曾经有少数民族占据多数地位的这种地区，而且呢，它并不是一个常年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是有很长的时间，新疆和西藏其实并没有处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版图当中。就好多人说，哎呀，新疆我们当年这个在汉唐时期就说，那都是瞎扯的。那就像离的时间太长了，疆土国家的疆土变迁呢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次数。那尤其是当年在新疆这一块，你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你的这种就是郡县制的这种统治， 对吧？它基本上而且关西都护府啊，什么这些东西呢，都只不过是一种应该叫做羁縻那种手段，它不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所以呢，就是而且那边的小国，我们都知道这个丝绸之路啊，这些它小国此起彼伏，对吧？甚至于很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在新疆这块地方，中原王朝其实都不知道新疆这块到底是国家的变化，这些国家的疆域的变化都有什么差别？这是他们都不知道的事情。那这个玩意儿，你说它实行了非常非常像中原一样的统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些地方其实都属于什么呢？不算自己的亲儿子，甚至于你都不算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疆域。它是，如果我们按民族国家来讲，它不算你传统的疆域。所以呢，中共在这些地方，它往往呢是用什么呢？它用的是几种手法。我今天跟大家就解释一下啊，是怎么回事。首先，第一个呢是收买与特权，什么概念啊？就是它一定是收买它的上层的统治阶层，对吧？或者是其他一些阶层。那然后呢，去给这些地方的人一些特权，比如说我们当年都所谓都知道的粮少役宽。它主要的，其实说实话啊，这边像什么广西、什么壮族自治区啊，这些地方，这些少数民族，对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应该叫做粮少役宽或者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受益并不深。主要针对的是什么？主要针对新疆、西藏这样的以少数民族占多数的非中国传统疆域的这样的地区，这是一个给他们这些特权；还有一个呢是就是收买他们这些上层，因为你包括像是这些地方是有自己的这个上层建筑的，在新疆那有他的阿訇啊，还有这些宗教领头人，那这个西藏也是如此。在那个广西啊，这边是这些地方呢，它是有这种头人呐、啊，包括四川都有，四川什么头贵州啊，这些云贵川，他们都有这种头人呐、啊，这些东西，他收买，然后给普通人呢一些汉族人所不具备的特权。这个我说这话没什么毛病，因为我本身不是汉族人，对吧？我是满族人。那这种情况就等于是要把这些地方给他先收买，然后呢让你们觉得这块还行，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叫做掺沙子。掺沙子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往那边进行大量的移民，大量的这种移民给他搁在那边去。然后呢，不光是这个普通人的移民，包括经济上的这种钳制，对吧？你比如说像西藏，西藏可能人家说这个汉族移民少，这个确实也比较少。但是说实话，这边的这个给的这个经济上的东西，那就多了，因为很多的在藏区的这个人，他甚至于可以不工作，他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补贴，每年能够拿到，多的地方一年能够一家拿到10万人民币，在那地方10万人民币也不算少了，真的在哪儿都不算少了。所以呢，你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就等于是给你掺沙子，然后呢把文化给你去掉，尤其是在西藏这些地方，它很多的时候已经不让你再用这种藏文了，它用的都是这个叫做就是汉语，都是汉语来给你教课。新疆也是如此，它用这种模式慢慢的把你的这个文化上掺沙子。对吧？这是最后呢，把你整体的主体文化，因为你的文字语言这些东西是传承一个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或者是说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都看过有一个我们的课文叫《最后一堂法语课》，对吧？好像是叫《最后一堂法语课》吧？就是它语，如果把你这个语言给断掉了，这你这文明就别想传承了。语言文字，你像我们满族，实际上来讲，是自己把自己给干没了的。对，但是呢，当时的清朝，他心里是知道这件事儿的。说我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语言没了，那我们就等于是没了根了。所以呢，当时在皇帝的这种坚持下，就是宫廷这个坚持下，那一般人呢，还多少还学一点满文。但其实满文也是后来才有的嘛，对吧？但是他觉得自己这是自己的一个文化，然后呢，学要学满语。 那这个诏书呢是汉满不是是满汉，然后是蒙几种文字都要给都要用的，尤其是在这种很重要的这些诏书上，比如说像是册封的什么这些东西，御板，就是比如说你去迎去那个娶媳妇儿皇后，对吧？那他的那个御板上都用金字要镶的，那个都是几种文字都要在的，那互相的这是这个就你就等于是这文化在。那现在你看满族还有什么？满族实际上来讲，我认识一位朋友，就是满族自治县的，对吧？都我们这帮人就不说了，满族自治县的那一块，他连自己老姓都不知道是啥了。我多少自己知道自己的老姓姓叶赫，他连自己的老姓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等于这就整个就没有了。你现在跟我说满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那还有几个人能说满文，能说能写满洲字儿？不可能了。对吧？咱就不说骑射什么这些东西了啊，这些都不谈了。所以这就都是没有了。那你说，好多人说现在去满族那一块还能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这个满族表演的什么的，那都是挣钱的。但这帮人不把自己当满族人了。我们的文化就从中国来，从我们这帮人来讲，我们的文化根基是其实是汉文化，而且是像这个满清的皇帝，从打这个雍正时，从乾隆后期到，不是，从那个康熙后期到雍正到乾隆，这都已经汉文化给浸的都够不够的了，那都跟那个什么腌咸菜似的，腌的从里到外了，所以还不是爆烟，还是正儿八经的腌了得有一年多的那种咸菜，那里外都是那味儿，所以你就不提这个了。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掺沙子，这是文化掺沙子。另外一个人口掺沙子，人口掺沙子，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西藏这一边掺的人口还算少的。那但是呢，也都是那个一般的来讲，主官就是一个地方的行政的主官，都得是汉人，对吧？那像西藏的藏族，他只能当副手，这一般是这样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也有例外的，你不用跟我讨论这个，我知道有例外的，但是一般都是如此。那西藏是如此，那新疆是怎么样的？新疆是大量的移民。为什么说当时在那个乌鲁木齐那块有这个有一回是乌鲁木齐吗？不是乌鲁木齐，反正就是那边上回有一个七五事件，然后互相之间就打得非常厉害。那一回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大量的移民移到那边去了，工业的移民，然后农业的移民，包括这个官方面的移民，还有公司商业商务移民，大量的就去了。那石河子像那种地方，石河子还有个石河子大学呢，当年贺岳芳老师就被曾经给贺岳芳先生就曾经给发到那儿教过两年书。然后我还有一哥们儿专门练那个是学那个考古的，但是呢他是练那 MMA 练得特别好，剑术也特别好，就也在那地方了，石河子大学，对吧？他像那个地方，那就是基本是汉人进去来做的这个形成的一个城市。然后新疆建设兵团什么的，大量的人往那边掺沙子，就等于是稀释你原本的民族特色。那你这个就不是你的了，这地儿是汉蒙回，哎，咱们一起在这儿，对吧？都全在这儿，还有维族，那就把这个维族本身的这个色彩一次一次冲淡，这就是掺沙子嘛，水里酒里掺水，对吧？就一样的概念，这就是从文化上和这个人口上进行给你的这个掺，然后让你没有自己的特色，你就自然而然过了多少年之后，大家你不就是你就归心了吗？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这是第二个方式。第三个方式呢，就是说呢，用恐怖统治让你恐惧入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这个恐，就是他用这种让你不敢说话，用高压的这种模式让你啊，变成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新疆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就是他为什么就叫了很多这个洋五毛去，哎呀，新疆生活多好啊，他就是让增加自己可信度。但实际上来讲，新疆那个地方我看到更多的这种视频，包括这种情报，也看的都是就是那个满街都是那荷枪实弹的这种人，对吧？你可能看不见，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便衣遍布在城乡，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你去新疆，你去问他们这些人，大家都说，金钟阿米牙克西是不？这是西藏的，这就不讨论了，这我也不太会那一方面语言。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就是敢怒不敢言。那我跟大家说这么多，这三点 这三点，你们自己想想，香港是不是也是这样？香港实际上而言，也对于中共是一个异域。它新疆是新异域啊，新疆嘛，新的疆界嘛，对不对？新的边疆。那香港是不是？香港也是。香港从打前清的时候就已经被那个割让出去了，对吧？那有一部分是割让，有一部分是这个是租界。后来邓小平往回收的时候，就是撒切尔夫人应该跟他讨论说，我这块是这两块，这个是割让给我的，对吧？那边是租界，你可以把租界收回去。邓小平说要收我就都收，不然我就派兵，就是直接耍流氓嘛。 OK， 好，那就算了嘛，那你都收回去了。那他依然这么多年了，他都是在一个其他人的统治当中，而且是由这个国家，这英国这一块把它给发展起来的，包括整个这个制度体系，对吧？我为什么说香港最牛逼的，它绝对不是说自己有什么民主啊、自由啊，这东西其实都没有，就是自由是有的，但是民主是没有的，对不对？也不用，也轮不着他去选港督啊。那但是什么有的？他们是有法治的。这个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点，也是它为什么能够最后能够起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这个东西，你如果说想把它弄坏掉，怎么办？那就是把它这些原本它自豪的东西，或者是说它本身具备的特点给磨灭掉嘛。所以你看啊，我刚才总结了三点，在把这些异域方面给它变成自己的应该叫做。香港内地化，或者是说在任何地方的内地化是怎么干的？这三点，哎呦，哎，闺女，好吧，你趴这趴这好吗？那首先呢，就是收买跟特权，对吧？香港有 N 多的这些人，包括李家超，包括原来的这些有钱的这些人，他难道不都是被收买的吗？给你各种各样的模式，让你在国内能够挣钱，给你政治地位，对吧？那特权是怎么回事？其实给香港本身的这些。香港人他是不是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啊，某种意义上的这种特权？你因为你可以，你给我下去，去下去，乖啊。某种意义上的这个特权，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本身有自己的货币系统，你有自己的整体的司法系统，你有这个叫什么？你有自己的护照。一般你把这块儿收过来之后，你的应该统一的是什么？你武警都军队武警你入住了，应该是武警吧？你都入住了，但是你居然还让他保留了所有这些特色，这算不算某种程度的特权？因为香港的护照是比中国的大陆的护照，那朱冠红护照是好使得多的。对吧？那 OK， 好，这样还有什么免税港啊，这些东西一概都没变。这个呢，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特权，因为在大陆的人民是享受不到的。如果你要是说你统一了，那大家应该都享受啊，对不对 ？OK， 你享受不了，他能享受，那算不算某种程度的特权？这个我不是说对，觉得说香港人有什么问题，这跟你们没关系。那什么人是有的问题？这是中国的这个政策，他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原因，这叫收买与特权，这是一个，有没有？是不是一样的 ？OK， 跟新疆、西藏是不是一致的？一致吧 ？OK，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掺沙子也是如此。那各种各样的文化进驻，对吧？那现在这种党文化，然后让你去干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你的教材呀，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他要管你。这包括这些你的这个原本的特色，他要去除，比如说香港那些霓虹灯。就没有多少了，对不对？去除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把你自己的这个特色去掉之后，他往里掺的沙子。还有一个掺沙子是什么？就是大量的这个内地移民，因为内地这边你说哪儿如果你想移民，或者是更自由的一个经济，或者是保证自己的这个钱不出问题，对吧？哪儿最近？香港最近。你日本虽然近，但是日本是一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应该叫做异国。那这一块呢，它处于异国和这个大陆之间，它算是一个有特殊情况的飞地。OK， 好多人就去那块。那这些年去香港拿香港身份证呢，是不是越来越容易了？条件是不是越来越放宽了？没毛病吧？ 对吧？原来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甚至于我前段时间看说，有可能花几十万人民币就有可能干成这件事情。那还去那边上学之类的，那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因为这个我确实没有在意过，我也不可能去香港。那 OK 好，那现在也是大量的往里掺沙子，大量的人进入到香港。如果你现在去香港，我香港的有很多朋友，那也都是在说现在这个算说北佬吧，来的越来越多了。对吧？那好多的这些这个原本他们的这种生活就被破坏掉了。这个跟很多的国家是差不多的，就是把中国人视作这个世界的藤壶，哎，这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实际上这个依然是一种某种程度的掺沙子，这是由中国大陆本身官方允许的这些东西，他去干的这件事儿，这个就是掺沙子，这个掺沙子的作用。第三个是什么？恐怖，恐怖让你然后产生恐惧。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特点。那我看了几个香港的街访，就是这些反正也算是半个反贼吧，去香港街访谈到敏感问题，香港人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敢说了。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然后这些就是什么雨伞运动，甭管是怎么样的吧，就他那两年这运动当中， OK， 那他们这个已经被打得很厉害了，对吧？那他们的很多人的心态跟原来的我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我言论是无罪的，然后一下就给包括黎瑞英啊，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黄什么中啊，反正这些人，他们这些人被通缉，被判刑，然后被打压，现在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是普通人呢，对吧？那普通人能怎么样？我不可能把自己的身家，不太可能把这个身家性命全抛出去就干这个活啊。OK， 好，那大家就进口不言。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恐惧，恐怖统治变成你心里的恐惧。现在也是如此嘛，就好多人已经不太敢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三点现在其实都具备的，很多人就是说看着说跟新疆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而言，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些地方对于中原这块王朝来讲，它始终是异域，就是我原来边界之外的东西，我现在拿回来了，拿到手了，对吧？拿到手了，我现在要进行统治，那他就会收买跟特权，掺沙子，用恐怖让你产生恐惧，这三种模式来把你这个整个收服掉，没毛病，一点版本都没有。它只是两个地方相距遥远，对吧？非离，你想新疆跟这香港离得多远呢？是不是这道理？那哎，然后呢，发展程度不同，对吧？那个大小也不一样，但是从本质上，在中共看来，是从这地方的定性以及从对他们这个手法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理解这件事了吧？所以好多香港人可能还现在还觉得说，哎呀，这个可能不会这么较劲，不会如此，一样的。你们将来的这个前途，可能是钱，不太可能还能多一点，对吧？其他的一些东西，那非常有可能你们本身就跟新疆是一样的，你有着一些特权，但是你们也有着一些更大的枷锁，甚至于你们原来认为自己正常的这些生活，然后转手就变成不正常的生活了，对吧？哎呦，闺女，咱不这样好吗？啊，乖，给你整包条了啊！所以现在好多人就是说还看不到这一点，那有些人看到了，可是也不一定能走得了。这个就是问题，所以你只能够最后来讲，就中国他会把这些东西全给你弄成这样的这个结果，然后就变成为什么香港会毁掉，对吧？他一定会让你内地化，他所有东西都内地化，或者是说让你新疆化，他要驯服你。那香港人会不会说被驯服掉呢？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容易被驯服的，人这个动物被驯化其实特别容易。你只要是足够的威胁足够强，让他们没有多少退路的话，那只要他还能够吃上一口饭，好多人就被驯化了。 而且这个驯化非常非常的短，时间非常的短。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香港警察，其实原来香港警察的曾经有过很糟糕的历史，但是呢，后来也有一些呢，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法治以后的这么一个历史，就是觉得还可以。但是你像在那个反送中运动，还有包括这些东西的时候，那香港警察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也都看到了，驯化简单吗？就这么简单，对吧？中国的香港这些。所谓的这个明星啊，或者怎么样，他们驯化的快不快？快吧，成龙快不快呀？还有一些这些歌星，他们快不快呀？真正的这些有一些风骨的这些人，他习惯于生活在香港，也都闭嘴了嘛，对吧？你比如说张学友，张学友他就我就不说你好话，我只是不说，我开演唱会，开演唱会，我挣钱挣钱，对吧？但是我不说你好话，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发哥如何？对不对？这些人，那能说话的黄秋生只能够离开，就要不然没法干活了，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干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这个一个地方的驯化，其实有很多人说，那可能需要一代人、两代人，并不需要，并不需要。在这种现代这种手艺之下，你大概有个10年8年的，这整个就驯化过来了。你想，我们从可以看到香港反送中的时候，或者是说香港维园已经这么多年的烛光熄灭了，不就熄灭了吗？还有零零散散的一些人，可能是说还是有这个念想，还能去干点什么，那更多的人就完蛋了。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啊！这没有多少人不被这个社会驯化的。所以好多人觉得说，哎呀，我们香港还是不太一样，我们香港可能会如何如何。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中共只要是继续执政，用这3种手法，对吧？对付香港，你香港非常快的，那用不了多少年，你不用30年，30年是一试嘛，大概10到15年的时间。不，我们不从97年算起，因为从97年那个时候还算不上呢，我们就从大概15年开始算起吧。10年，这10年香港变化是多大？然后你再搁5年，你再看看香港还有什么？哎呦，哎呀，闺女，咱不这样好不好啊？啊，乖，别叨我，别叨我。哎，算了，我今儿也就不往下说什么了。那就反正我估摸着再有几年，大概呢，各位呢也就知道香港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了。这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两句，我接着撸猫了啊。